を閉じれば心のどこかでいつも夢見ていた。悔しくて涙流した夜も君と笑った日々も。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仙台留学生活，我是主持人牛大怪。那么先来讲一讲学委会最近的事儿。那个，因为现在今天是4月2号，大家知道四月份是这个日本各种会社也好，学校也好，是一个年度的新开始，所以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四月份要来的这些新生们呢，准备在4月25号搞一个迎新的小活动。然后，如果你是刚来仙台的，或者是你想了解一下我们学委会，都可以欢迎来参加。然后这个具体可以在我们各大平台上来看到详细内容。
哎，那咱们这期节目讲点啥呢？好像这个电台开播以来也没有一个专门关于体育的节目哈。那如果你喜欢体育，尤其是如果你喜欢这个日本的国球，可以说是国球棒球的话，那这期节目应该是对你胃口的。这今天请来两位嘉宾都是对棒球很感兴趣的，那么就让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女士优先，
怎么介绍比较好呢？
叫名字，
你的小名也行。对，那我小名那就叫经常禅吧。
经常禅。
大名叫周南，然后是现在是法学部法学研究科修士2年级。
嗯，
还有什么？
为什么要来？就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节目？应该说一下，我为什么要能来做棒球这个体检？喜欢我？
对哈，因为，怎么说？就是去年吧，去年也是。可能就是在农民开上吧，和那个几个日本人就聊到说这个日本这个棒球在这边就特别受欢迎，然后就契机嘛，就是说然后当时就两个日本人说下次说是那下次一起去看，然后说我可以解说一下。我说那个，因为众所周知嘛，那个棒球它那个规则很复杂，然后一般人就觉得说啊，即便去看也看不懂。然后反正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们俩就给我正好坐中间，然后他们俩一边一个，然后开始给我讲。其实自己当时听了也是一个半知半解这样子。然后但是怎么说，就是但是呢，就是他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他的那个去看棒球嘛，他那个氛围就特别好，就是说比如说他那个得分得点，然后就是大家欢呼喜欢的选手，然后去唱他们的队歌。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作为一个比较感性的这种怎么说感觉的话，确实是对于留学生，就是说这种比较孤独孤寂的留学生活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调剂吧。
所以
对于我来说的话，
所以你是来这儿之后才喜欢上的？
对，我在国内其实确实也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
那另一位，
接下来是我是，工学部，然后材料科学学科，交换留学生，我叫什么好呢？就叫胖胖就好了。
对，
然后呢，
来过一回。
然后呢，我之前来过一回，之前做青年节目的时候，然后呢，主要呢，这次这个也是要介绍一下这种所谓的利益关系嘛。为什么要来找这些节目？在国内呢，大学就是打棒球的，然后呢，从大一开始也是算半路出家，然后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只靠就是前辈啊各种带、各种学习、各种练习。然后呢，就是终于能来到一个棒球运动比较发达的国家，啊，能看到棒球，觉得挺幸运的。然后这算是半年多来嘛，正好也赶上棒球这个休季，但是也算是有一些了解，所以能大概介绍一下。以上。
还以为你会讲很长，你的大学时代就确定就这样匆匆带过吗？
不，这个可以放到后面慢慢说，自我介绍就简短一点好了，再说一下，
好
吧，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好吧，其实大怪我原来也。去年也看过一场比赛，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懂，然后所以也想趁着机会，如果能这节目做完我能看懂也能入行的话也是挺好的。那你们先讲讲这个棒球它是什么呢？怎么看的这个
棒球怎么看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跟棒球跟一般的运动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可能规则稍微的复杂一点，但是说复杂其实怎么说，就是它的得分和他的这个判定的规则不直观。比如说我们说你看足球篮球，我们就看
他
进了，对吧，某一个球进了。网球我们他接不着出界就能看到。棒球怎么判定他得分呢？我们看几个人在那跑看不出来他得分呢。
对
吧，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只要看懂了得分，看懂进攻，看懂防守，我们也能看懂这个比赛了，对不对？ 至于其他一些细致的一些判定规则，比如说我们举例说像篮球里面的三秒啊，足球里面的越位啊，这些都是在一般的我们看之中去了解的。棒球里面这些运动这些规则也有很多，但是我们只要看着看着我们就明白了。
对对对，
先介绍一下怎么叫得分。
嗯，
我们这个棒球它有四个垒，就显而易见，我们就这四就那也就四个一个正方形嘛，
四个垒包，
它有一个它是棒球场是
扇形，
扇形对不对？
嗯，
然后它分内野跟外野。
嗯，
内野它外野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有时候内野是红土，外野是草；有时候内野是草，外野是红，外野是土，可能有这样的吗？
内野是指扇形之内吗？
扇形之内有这么块地方，
哦、
菱形，英文叫 diamonds， 然后日文就叫内野，中文就叫内野。
嗯、
这个内野分为四个垒，分为从底开始叫本垒、一垒、二垒、三垒，你大家有概念没有？就是菱形的一个东西，
嗯，
对吧？其实正方形，就这么看正方形嘛，它是一个正方形的东西。
嗯、
然后呢，这个四个垒。
嗯，
上面我们说进攻防，
嗯，
这怎么呢？从我们从本垒出发，
嗯，
跑圈回来，
嗯，
一个人就得一就得了一分，
嗯，
对，只要每一个人跑一圈就是得一分，
嗯，
那么棒球没有上限，
嗯，
也没有时间限制，
嗯，
它是靠局来讲的，
嗯，
然后呢，这个每个人嘛，他是负责打出去投入的球，
嗯，
他能开始跑，不能随便跑，对不对？
嗯，
然后呢，他跑完之后，在球没有接到或者没有传回来这个垒上之前，他可以任意前进。但是你比如说，但是你比如说传到了之后，他就必须得停在这个垒。
嗯，
这就是我们的棒球场，就应该提前画就好了，提前画能更看得直观一点，让我们的主持人打怪。
对，就是这样。
这个大概这有个线，这有个线，它有个线，
嗯，
这但是不是线，它是个范围。
嗯，
然后我们这是本垒，
啊，
一二三，
嗯，
对吧？一个人出发从那击球，
嗯，
击出去，然后再尽可能的跑多的垒，
嗯，
然后跑回来就得了一分，
嗯。
然后呢，当这个球如果在空中被人接住，
嗯，
或者是他这个守备队员，
嗯，
拿着球踩到他没有到的垒，
嗯，
就是不是他的垒，他要到的垒，我们叫已经是他的垒，他就占据了这个垒包，
嗯，
他没有到之前那个垒，他没有占据这个垒包，
嗯，
所以传到这个垒包，或者是把球碰抓到手套里，碰到他的身体，
嗯，
这种情况，我们到这个人出局了，
嗯，
out。
嗯，
他出局了之后，每三个人出这么一个局，
嗯，
攻守轮换，
嗯，
然后轮换九次，一共九局，
嗯，
九完之后比赛结束，所以棒球很容易能打到三四个小时，因为他这个时间没有限制，
时间很长
，
所以说棒球对于我来说，嗯，那会儿就是去年放暑假吧，然后去看棒球，每天晚上从大概是6点的比赛，再一下看到9点多，确实打发时间，然后喝个啤酒，确实很惬意，
嗯。
然后呢，就是说棒球这个运动，其实刚才周楠也说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与朋友一起看的运动，它不是很紧张，但是确实它有很能给人带来激情。
嗯，
就是我们可以一般棒球我们看的时候很少有一个人，虽然我去年一直都是一个人看的，
对我也是，
但很少有一个人看的情况，大家都是情侣啊，夫妇两个呀，朋友之间啊，坐一排，一起为喜欢选手加油助威，
嗯，
然后一起我们享受这个时光。
嗯，
它不紧张，你不用每次都近看，你可以吃东西。棒球场里为什么棒球场里一般它的这个卖东西的比一般球场里多，你知道吗？
嗯，
就是而且棒球场可以随意出入，你只拿票你可以随意出入，
嗯，
不像足球场出来一次之后你还在进去了，但是你棒球场这个可以出入，
嗯，
但是大鱼你出来买东西吃。
而且日本这个棒球场，各个棒球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那个棒球场的グルメ，
嗯，
它就是有时候还会出特辑，就是每哪里的球场然后有怎样好吃的，像那个在仙台那肯定会介绍到有牛舌或者是。对对对，这样的东西在其他的就是一共是日本人有12支专业球队，那么说至少是说在12个球场里面，
嗯，
它都有各自比较有特色的那个美食，
所以我们就说不管是看球也好还是去旅游也好，都是可以当做一个景点来看的。
对对对，
12个球场，
嗯，
那么我们再说到规则，
嗯，
刚说到出局交换了，那么，
嗯，
具体是怎么来打这个球呢？
嗯，
有一个投手我们叫 pitcher， 这个人是球队算是灵魂人物，
嗯，pitcher、
嗯，
那么他投球，
嗯，
然后这个人打出去，
嗯，
打出去的情况有很多种嘛，我们分为这种考虑，
嗯，
一种是打出界外，先说，
嗯，
先说普通的吧，我们一种是打出界，首先这个界，
嗯，
这两边这个界出界之后叫 foul ball， foul ball，
嗯，
这球出界之后，那么这个球算我们叫记好，在量好球之前记好球，这是三个标志 SBO strike ball out，
嗯，
在两个 strike 之前我们叫记一个，就记一个好球，
嗯，
然后分球我们就不记了，
嗯，
三个 strike 我们刚刚讲了，三个 strike 的话这个人出局，明白了吧？投手投三个 strike 三好球之后他没有打招或者抡空了，
嗯，
我们就算他出局， 也算一个出局，算出局换一个人。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三个出局换一个人，三个出局换一个攻手。
你讲你的吧，我没有跟上，其实。
Okay. 不得让你跟上，不然讲完这个，起码我们现在眼前听到我们在讲什么。对对，
我觉得应该放成视频节目
更好，拿个板是吧？拿个板是吧？反正我们要不就。别具体讲了，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到时候比如说看比赛的话，
对对对，
包括学会我们也之后，在下周的话4月7号8号跟10号有乐天，对，有乐天为我们东北大学生准备这个免费的观看九球决赛机会，
对对对，
所以当时去的话你们只要拿学生证网上预约
来找你就行，
记得要预约，一定要继续预约这个票，
嗯，
然后到场边我们到时候我可以去，我三
人
应该都会去，反正
一个人大概能引换几
张，
四张
票，
嗯，
他去的时候就会现场看就会明白了许多，
嗯，对对对，
然后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攻守转换之后，守方是场上是9个人，攻方是1个人到4个人，对吧，
嗯，
所以我们说棒球是一个怎样的运动呢？棒球是个集体运动，这九个人少了哪个人都不行，有哪一个人是短板，那这个队在这个位置一定是短板，
对对对，
那么一定会不强。但是呢，棒球是一个个人运动，
嗯，
每一个人打的时候都是 one on one， 投手跟他的单独对决，没有第三个人参加，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为什么我们说棒球是个人英雄主义啊，
嗯，
就是你当你在攻击这一瞬间的时候只有你面对投手，那么就只有你跟他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相当的刺激，其实不管你看你打的时候更加刺激，就是你那种心跳会突然加速，超级，
嗯，
反正很刺激，
哎，
就是这样。
问个白痴的问题，
请问
这个我们队有很多人，对方队只有一个人是吗？打的时候
对方队打的时候只有一个人，
嗯，
但是因为你我刚讲过一垒二垒三垒可以站到人啊，比如说我的人跑到一垒之后，一垒就是我们队的了，
嗯，
一垒我们放一个人站着，
嗯，
这个人跑到二垒了，二垒就是我们队的了，可以放一个人站着，就还是这个人站着嘛，然后叫我们叫推进嘛，队长最多我场上攻方可以站4个人，就是打者，
嗯，
一垒二垒三垒，这个时候我们刚讲得分嘛，刚长出界还有这种普通的如果没有接到情况，如果他打出了我们讲到这个棒球最激动人心的这个场面，就我们叫 home run，
嗯，
本垒打，然后国内叫全垒打，
嗯，
也有叫全垒打，
对对对，
他把球轰出了这个弧的这个界外，
嗯，
到了观众席上，或者甚至是轰场外，
嗯，
那么叫一 home run，
嗯，
这个时候因为他们不可能有人再接到了，
嗯，
所以就是所有人都回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打者的话，每场无人的话得1分，满垒的话得4分，由于棒球的这种没有时效性，也没有这种分值的象限的特性，
嗯嗯，
所以说这个是成为一个棒球的话，它的逆转场景是非常的多的。
嗯， 嗯
不像我们足球、篮球，它是有一个卡时线，
嗯，
最后是大逆转，
嗯。
棒球是只要这个比赛没有结束，就是
棒球的棒好大声，
就一切有这个，就真的有这种逆转的这种可能性，是这样的，
嗯，
是
这样的，确实，
嗯，
那使劲打就行了呗，
对，使劲打就行了呀。但是因为你要想到这半程的话，我们他们每个球场的布局的是不一样的，
嗯，
像现在的话是101跟一，它不是一个半圆，
嗯，
是121左右，我记得应该是这个数字，
嗯，
就是大概的它这个是90到110之间，这个是100到130之间，球场大小不一样它就解决不一样，
嗯，
但因为都是一样所以它是公平的，因为两个队打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长短嘛，
嗯，
然后这个球场的话它这个球场跟建的位置也有关系，
嗯，
日本的话一般都是内陆，就是一般旁边都没有什么海，还好一点。
嗯嗯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可能除了不过对对，算是内陆吧，
嗯。
但是要说离的海最近的，可能就是横滨的那个球场，那个是。
然后的话 ，dome 的话跟一般的像乐天这种 stadium 也不一样。
对对
dome 的话，它有这个上面有一个顶嘛，
嗯，
风小，
嗯，
stadium 风大。
对，而且是不是下雨，大概也不会受到影响。dome 的。
对 dome 这样
也好，嗯，这个很棒。
但是你有风的情况下，
嗯，
打这个本垒打的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顺风的话我们打得远，对不对？
嗯，
逆风我们打得近，
对对，确实。
所以这个情况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局面，就是有没有天气对棒球影响，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嗯。
然后呢，打出界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得分的情况。
嗯。
然后如果说是不是出界也不是全垒打的话，就是平常打的话，在没有接到之前，他没有被人接到之前，他落了地，那么就是我们叫活球，那么就可以跑，真正可以跑，跑到哪个算哪，跑到哪个垒算哪个垒。
嗯。
落地之后，落地之前接到了，我们叫接杀。那么这个人打者就出局了，垒上人无所谓，但是打人就出局了。其实很简单，你这个得结合视频看，
嗯，
这个是
这
个东西，对，这个是接杀，这个是全垒打，这个是 怎么叫什么之类的，这好说。现在这样大概讲一讲，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大家不要被我这个拙劣的这个描述技能所这个吓坏，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看一两场就学会
了。一看，对，一看就
我是因为前期我是打的嘛，所以我学的比较快。我们想现在听听周南的看法，这个棒球规则到底是难不难？
确实，就是必须是，如果说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看之前，我说跟日本人去看，好歹要就是毕竟他们讲日语嘛，有一个那个语言的那个怎么说 gap 存在，可能说担心自己啊，要是说到时候去了人家讲也讲不懂，不是显得自己很白痴嘛，然后自己就预习了一下，上百度百科了一下，结果发现整个人算是就崩溃了吧，光是看那个规则那么多。但是意外的就是反倒是就是临场去看的话，那个真的是意外的是属于就很好懂，因为要必须结合比如说啊他那个球，对对对，他那个球是比如说打出了那 home run， 或者是说他被中间截杀，他确实是那些运动员在场上是活动的，这样的话就很直观的就很容易去理解他这个规则。
那你是因为之前的预习看的比较容易，还是说你在场上也是有人给你一边讲一边看的呀？
当然还是就是有人一边讲一边看嘛，
嗯，
就是大概我算是预习，就顶多预习了一下那几个日文怎么说 pitcher、bata 这种，对对对，还有 catcher 这种，就是大概比较但是如果说这个专业词汇懂的话，其实就是还是很好懂，
就看一场就能懂，是吧？
对对对，后来的话就是
一
直是对，后来就
没人跟你讲，很难懂，
有人讲
讲的人可能水平不高，讲的也水平不高，
日本人中文都给我讲的没听懂
就是可能他们讲什
么。不过对，后来除了以后就是说就后面就开始自己就去嘛，正好也赶到放暑假了，就比较闲，然后就自己就去了好多，
超级棒，
对对对，去了好多场。
那个两个队对打，一个队几个人啊？
九个人。
这么多人？有候补是吗？
有候补，不是场上九个人，候补有很多。
对对对，
棒球队，我们说棒球队有多少人呢？
一个队九个人，场上。
对。
哇，
然后棒队有多少人呢？
嗯，
一般来说是35到37个之间，这一个队的，这是所有的人数，不是说是有里边不存在什么，比如说上半场的人，这个比赛能上场的人就这么多。然后我们
这里还写了吗？就是这个日本12支专业球队主力及288名选手，详细对打收入
288除以12。
就
一个队20多个人，
就还
是
主力级
主力级的，
对，他有二军，他这个大概是一军人数，
一军
对对对，二军还有，
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他怎么说，但是他的这个主力基本是固定的，我们算除了投手之外的人是固定的，每场
对对对，
能打就能打，其他的都不是那种什么。然后我们介绍几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吧，我们里面就是介绍是投手，投手是整个刚才说是投手整个球队的灵魂人物，他是主宰整个比赛的。一个队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手的质量。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缘的乐天队这个赛季为什么开始打这么不好，
对，
主要是为什么呢？投手质量太差了。
是呀，他妈骂孔一走的话，
自从走了田中将大之后，
对，
他被13.多亿美金放到洋基之后，我们这个队就整个就不太行了，
就不行了，
不太行了，
确实。
一个好球队尤其是职棒里面两队比他的话差什么，其实打击大家都差不多，差什么呢？差投手上，投手好的话稳定，能够完成任务的话，这个队会打得非常顺利。反之，投手如果心理状态不稳定，他主要其实还是取决于一个是技术，也就是心理状态。就是不稳定的话，我们就所谓的他就很动摇嘛。比如说我们前天看的比赛，福山选手跟青山选手就是属于这种状态极度不稳定的人。
对对对。
他被打完之后，他自己就慌了嘛。
对，当时真的天军一发。
投手超级需要心理稳定来控制他是手腕动作嘛，所以他手腕动作很重要，手指和这个球的这个接触，他一慌，动作一定会变形。我们说篮球一样，投篮的话一定会变形。这个时候，篮球因为大嘛，所以它能代表的这个，它能代表这个差距非常小。但棒球就大概，就五英寸，对吧？这个中长的话，你要它去怎么说去有一个旋转的话，那大家差别非常的大，有可能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不知道飞到哪去的球。
就说到这个投手这里，我想插一句，就是说如果大家不是很，就是说觉得。听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很难理解，想要直观的去了解一下棒球的话，我这里推荐一个日剧，它叫罗斯福游戏。它算是一半，它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是池井户润写的原本的小说，它是一半是讲商战，一半就是讲他们那个所在的那个企业，他们那个社会人棒球。它里面就是也是有一个灵魂人物，它虽然是算是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 pitcher 嘛， 就他是可以去扭转整个比赛的走向，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大家去看了这个日剧以后，如果有时间4月7号8号的时候大家再去看比赛的话，我觉得我相信应该是更好理解一下，就是那个比赛的那些规则啊之类的。
电视剧，
对，日剧，
对对，日剧叫罗斯福游戏。
然后漫画的话，虽然我不看，本人不看，但是我也听说过确实是很多很好的漫画，比如说四叶草啊，大阵啊，钻 A， 现在比较火就是钻 A 吧，大亚诺 A， 对吧，这个是比较火的 日漫算是。然后之前呢还有各种什么什么什么嘛来着，打野跟小男那叫什么来着，
哪个呀，
暴风英豪
啊，对对对，
暴风英豪
是动画是吧，
动画，
嗯嗯，
都非常有名，
对对对，很旧了，
看了那个其实都真的能学到东西，能学到你对棒球的这个理解，再加上你普以看比赛，看真实的比赛，你就棒球这个有个真的更多的了解。
那这个投手叫 Pitcher 是吧？
Pitcher
是只有一个人是吗？
只有一个人，
就是他每次都是这一个人吗？
不，他每场比赛换一个人，我们叫轮值，这个队里有五个人，就大概是一个人投，因为棒球比赛非常密集嘛，我们一般是三连战，
对对对，
他们就需要轮值，
嗯，
那么这个轮值一般来讲赛季中除非是有伤或者状态下滑，一般是不会换的，就是这五个人投，
嗯，
就是投手一投手二投手三投手投五这么来回轮，
嗯，
他这样他能休息吗，他能休息的好，他能投的好，投手是这样换的，这五个人都叫先发投手，他们都是叫先发投手，但是他们就是轮值，我们叫先发轮值，这五个人，
嗯，
那剩下的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他们就是
各个位置，
那他们就不永远都不会去做投手吗，还是说这是一个上递进的过程，你
不，投手是专门练这个的，就跟前锋，
技术不一样，
对，就跟前锋中场一样，
他也，我是投手就只做投手，
对，只做投手，投手的话不承担任何，日本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忘了，应该也是分的，就是有没有代打这一说。像美国的话，国联是没有代打，每年只有代打，就是投手是用不用去打球。
嗯，
一般我们说攻守会交换嘛，
嗯，
那么这个时候九个人要轮番打一遍，对不对？
嗯，
那么有的联盟就规定，像美国的就规定有一个联盟是规定他是投手是不用打的，
嗯，
投打就是专门的人上来打，
嗯，
他不用触这个球棒，
嗯，
所以他也不用练这个打球，
嗯，
他也就不用浪费这个跑垒的体力，
嗯，
对不对？因为他很累嘛，实际上投球的话投的非常多。那么有联盟就规定投手必须打击。那么他就得去练这个打击，练打远，然后练这个，这是不同的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主要任务就是投手。那么其他的队员，我们说有其他的位置，有什么位置呢？有，投手完了之后是捕手，一垒守备员，一垒，二垒守备员，二垒，三垒守备员，三垒，二垒、三垒之间有这么一个人叫游击，叫 shortstop， 就是他是站在这个位置的，叫游击守备员。然后外野三个人，右外、中外、左外。
嗯，
这是一共是九个人嘛，加头是九个人。那么这剩下的这八个人，除了守备任务之外，他还承担了一个进攻任务。
嗯，
就我们要把球打远。
嗯，
那么这几个人，他除了练平常的守备之外，怎么接好球，怎么去把球打下来，怎么传好球之外，他要去练打击。
嗯，
把球打远，打到我想打的地方，打到某一个具体的位置。
嗯，
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看过一个广告，就是铃木一郎做的，他是给 NTT 西日本做的广告。
嗯，
在广告里呢，他把球打到了离他80米左右的一个，就是他把球打到了那个，就是他的球是放在棒子上的，竖在一个80米远一个地方，他直接把球打过去了。所以他非常的准，一般职棒球员就可以把这个球打到一个定点的位置，不会打到左边的外边，某具体的某一个位置上都能打到，这是他们练的这个东西。
嗯，
这是进攻防守之间的这些的基本的这个知识。但是真的是推荐大家还是去，真的是去看一下现场的比赛，你们语言能力真的是非常的不足以能描述这个清楚的这个场面，想的也非常多，然后讲的就是比较乱其实。
那讲完了，
讲完了差不多，这是棒球基本的规则算是。接下来就讲讲棒球可能是发展嘛。发展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美日台韩，算是比个国家里比较强的，当然其他的就包括中美洲很多国家都很非常强，排名非常高，比如现在排名第一的古巴，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中美球员因为受美国影响，但是他们本身体质就好，属于这种比较好的这种体质的这个人，他们像美国大联盟像 MLB 里面有很多这种洋将，他们叫洋将就是他们的这种像外国人嘛，像古巴人啊、委内瑞拉人就在打得非常好，像日本这边也有很多那边来人像古巴人、美日人都打得非常好，他们其实就是小国里面打得很不错的，算大国里面打不错就是美日 韩，台湾这个地区，我们先强调一下台湾这个地区。
嗯、
然后呢，中国这边呢，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中国这边的棒球其实经历过辉煌，在亚洲曾经打过非常好的成绩，因为中国一开始是也是算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这种外来文化输入嘛，被日本被迫的被日本被迫的被美国，在30年代左右，当时青岛那边、山东那边是东北那边是日战区嘛，
嗯、
他们殖民行为同时带来了一些棒球的这个输入，
嗯、
像大连和青岛专门的棒。
嗯
就是高中就专门的球队、
嗯、
而且水平相当高、
嗯、
青岛的职业球队在全日本的这种社会人联赛里拿到过前三、
嗯、
在甲子园里也拿到过就是进过前八前四那样的水平非常的高因为但是主要也是日本人带着中国人玩、
嗯、
那会儿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日本是怎么玩起来的
美国人啊
美国人
这种文化输入嘛
美国是怎么玩的
发明的美国人发明人、
啊
没有方面，美国人玩起来是这个。
嗯
但是我们同时，我们要强调，这是一个被迫的文化输入，我们是属于是被侵略的情况。这个我们其实并不是。
那美国人玩的可多了，怎么日本怎么就这个这么火呢？现在还是。
嗯。
它传入进来是传入进来，之后一直延续，以及现在变成一个国民运动的感觉，就是特别火，是为什么呀？
这个其实专门可以写一篇论文。
嗯。
飞帮有个朋友。这个他是筑波大学的这个体育系的这个现在是博士博一了、
嗯、
他的研究室是专门做这个的但是我现在因为也是不能具体提名的嘛不太好也是、
嗯、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搜一下就是他们专门这个要写真的是可以写好几本论文、
嗯、
为什么棒球是日本的国球、
嗯、
为什么能很快的在亚洲这个传播开来、
嗯、
这是很有很深的原因的、
嗯、
几点其实就是
简单说两个吧你
简单说两个其实我就看过他们就说是什么呢就是棒球其实是非常要有纪律的运动
嗯
你刚刚说过了非常要少一个人都不行嘛、
嗯、
对不对少一个人的话像篮球也是少一个人就是足球的话少
哪个都少一个都不行啊
足球的话少一个人我们还每天可以踢我们不是罚了一个我们还可以踢嘛十打十一还可以踢对不对、
嗯、
篮球的话有一个人非常弱我们也可以大概玩一玩
乒乓球不行
乒乓球不行集体运动嘛先说对不对排球也不行但是棒球的话少一个人真的是就是不行的这个打不了了就只能退赛
嗯
是足球我们还可以跌到半个就只能退赛了如果少一个人的话、
嗯嗯、
然后他的纪律性非常要求非常高、
嗯、
就是训练的时候也好、
嗯、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训练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就是怎么说被这个灌输的这个就是纪律性要求非常的高、
嗯、
然后就是怎么说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还是说纪律性嘛可能是、
嗯、
然后日本人看中这一点拿来教化国民有这个目的在里面所以当时就推广嘛、
嗯、所以是自上而下的推广了
可以这么说起码高中棒球是这样的他们规定了高中棒球，你看现在日本高中体育项目最受关注的就是棒球，只有这个棒球是甲子园每年都会就这种很大的这种范围是社会现象，其他运动没有这种待遇。他们就是怎么说也是上了这种推动才有，因为日本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他们这种自然上的东西很少，都是自然上这种推动下来的，所以棒球也是其中的一个东西。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论文跟资料。我这个确实是对真实性不能做很多的保证。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因为它其实是涉及到一个商业化嘛。就日本这边，你看，它每一支球队，它前面必然有它冠名的一个商家，它这个其实就是商业化推广的好。你像国内，你像比如说一些运动，像这些运动发展不起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商业化运作还是欠缺一些。
嗯，
确实是，
这应该是双方的双向的吧？
对，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商业化，我确实是不太明白。中国发展不起来，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其中原因就是我们曾经把它当做过资本主义糟粕，曾经唾弃过，这是真事儿。我们曾经打得非常好，打得非常多，尤其像你可能在天津上学，天津那边打发展得非常好，天津有中国、
啊、对那个我
道奇棒球场，
对，我想起来就是那个横滨队，就现在那个 Bay Stars。
嗯嗯
他在天津那边好像是就有一个协力的项目吧 QQQ 的项目、
嗯、
就是也是好像是协助那边也忘我忘记是高中生还是什么、
嗯、
也是就是说进行那种棒球的训练啊辅导啊、
嗯、
这样的东西
是这样就是反正就是国内发展就是很多受很多影响、
嗯、
也受很多的这种制约现在慢慢变好现在慢慢变好将来会越来越好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嗯
对
这就是大概的发展。
嗯，
其实亚洲这边就是，我们每年有一个亚洲职棒大赛，现在加上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每年都往亚洲这边凑，什么运动都往亚洲这边凑。亚洲职棒大赛呢，
嗯、
就是日本、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这种打下来、
嗯，
中国其实是不算弱势的。
嗯，
中国虽然说对我们对台湾地区的时候是，我们虽然说打的这个 职棒没有人家打得好、
嗯、
人打没有人家多、
嗯、
但我们对台湾的时候是从来都不怵的、
嗯、
赢得多输得少是这样的，所以这点上现在也是，所以现在我们就很自豪。
还有人打呢、
嗯、有人打呀，现在中国有国家队，而且就是2013年的时候曾经在 WBC 上赢了一场、
嗯、
所以我们2017年还能接着打 WBC， 到时候请中国跟大家关注、
嗯、
WBC 叫世界棒球经典赛，是美国人办的一个棒球的全球性的比赛，就是类似于世界杯，所以我们到时候还能打，2017年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感觉好像从来都没听过，在国内听过棒球，关于棒球的一切都没有听说过，
是非常的少。这个确实是因为首先我们就没有职业化，职业化不是说没有职业化，而是职业化非常成分非常的低，大部分球队是没有赞助商的。
对，这就是商业化的运作的问题。
但新闻，
工商银行天津雄狮，
嗯，
没听过吧？
没有。
乐天江苏天马，
哇，
没听说过。
是这个乐天吗？
不是，是韩国
那个
Lotte、
哦、
然后。上海金鹰没有赞助商，北京猛虎好像没有，我是记中没有赞助商，河南吉祥是没有，四川蛟龙是军队，是解放军那波的，广州雄狮也是，广州猎豹也是没有赞助商，是这样几个情况、
嗯、
八个队，国内是八个队，对数其实挺多，但是就是大家都是因为，而且其实中国制约这个项目发展的最大因素是它是非奥项目，2008年之后就没有在奥运会中就没有这个了，到2020现在也是在争取它回归奥运会嘛，但现在一直没有争取。中国的非奥项目发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受到制约的，因为你不能打奥运会，这样就没有意义。在能打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职业化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其实每年都有赞助，每年都能打，是中国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其实未免说起来太功利了，为了奥林匹克
是。接下来
有些，那个就是国内新闻也没看到过，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人民日报》体育版有吗？
没有。
体育版里面，
但是体育版去年发过一个高中棒球的，不是高中棒球，中国的高校棒球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高校棒球发展的如火如荼。这个文章正好还写到了当时我们学校的情况，所以我还挺记挺深刻，就是这个《人民日报》写到的、这个、
关于那个，
但是他们是坐在高校体育。下面的推广的一个东西没有专门写高校棒球好像，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
嗯、
就是不受关注嘛。因为首先我们上面就没有职业化，所以底层就更加没有东西，但现在越来越好了，现在因为怎么说下面这些人做的越来越多，底下我们现在做业余推广越来越多了，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他们下来就是这波孩子们，现在的小学这帮孩子们，他们到了高中大学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现状，我觉得是情况。
想关于这个国内的发展以及胖胖的过去辉煌的过去，我们一会儿
再聊
单聊。那你继续，刚才聊到哪儿了？
讲在世界方面的发展嘛。
嗯嗯。
刚讲完了规则，
嗯嗯、
讲完了发展，再讲一下。
发展讲完了。
讲完了吧？
大概
基本上是
对，
一个拿下来就是一个这样了。美国最强，再有就是日本是比较强的，
嗯、
然后做的职业化最好的也是日本。
嗯、
韩国人一直说自己的棒球非常强，但是、嗯、
看不
出。对吧？希望我们听我们节目的韩国观众，听我们节目的韩那、这个韩国观众不要生气，我就是
听我们节目的韩国人，我们放
对，我们的
受众还蛮广的，
对，我就觉得韩国球队比较弱，是这样的。但是韩国是2014年的冠军的，亚职棒的冠军，
嗯、
三星狮是冠军，
对，你们讲一讲那个全世界上最那个就是
比赛是吗？
对，比赛。
比赛的话 ，WBC， 是一个 MLB， 其实棒球跟 NBA 跟篮球一样，它是一个怎么说由美国人主导的一个项目。现在美国人可能不知道篮球了，以前90年时候其实 NBA 那会儿是最厉害的嘛，所以 NBA 其实最高等级的球赛，比什么奥运会啊，比什么都高。90年之后，美国人开始派那帮人打奥运会之后，奥运会才开始这个级别高的嘛。现在棒球就这么一情况 ，MLB 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联赛，没有之一，比国家队什么还要高，所以他们 MLB 为了推广才办的 WBC 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才有的是国家队这一说，而国家队。像美国人像他们的职业球队也为了保护自己的球员不会让最顶尖的球员来打这个比赛，这个其实很正常，怕受伤嘛，因为你受伤的话自己球队打不了了，你掏了钱这个工资就白发了，你打不了 WBC 又当打国家队又不给钱，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比赛是目前来说可能说我们就是世界范围内就是这个规格比较高的，就是 WBC、
嗯、
然后水平最高的就是 MLB，然后水平比较高的就是 NPB， 就是日本的这个职棒联盟 Nippon Pro Baseball，
世界范围内，
对水平比较高嘛，水平比较高，就是这个职业联盟。然后就国家之间的比赛，就刚我们说 WBC 嘛，还有一个是亚职棒，亚洲职棒大赛，这个也是每两年一度。WBC 是每四年一度，2013年下来一届是2017年，然后是2021年这样办的，四年一度。然后亚洲职棒就是好像是每年还是每两年我忘了，具体就是这么一个比赛，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肯定会有，你们看到看一眼，如果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就可能是下一年的事了。然后其他的锦标赛，像什么欧洲棒球锦标赛，这些虽然也有，但看起来跟我们的这个，包括跟国内的这些业余棒球都差不多，其实就没必要说了。就欧洲那边其实有很多比赛，他们就有国家队的。
所以不同的比赛组不同的队吗？
因为它有不同的级别嘛。像我们举个例子，像美国人打这个 WBC， 派都是一些就是主力里边暂时打不上球的，或者主力里边比较弱的球员去打 WBC。
所以球员是怎么样一个归属？是跟那个
俱乐部，球员归属于俱乐部。
俱乐部是有点像艺人一样，有他的公司吗？他的那个
不就是俱乐部啊？就跟就是职业体育里面的俱乐部，跟篮球、足球都是一样，他归属于俱乐部，签约于俱乐部。
签约那是他去找他，还是他来招聘的他？
当然是招聘，不是
算是挖人
嘛。
嗯，
俱乐部也分育成跟买人嘛，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我把你从小养，就是把你招过来做青训，然后养大，这种感觉叫育成。也有说你有名之后给你买过来，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两种情况，但是都是签约俱乐部嘛。
是，
我们说其实太不专业了。其实像各种听众，如果能这节目如果有懂的人的话，希望能跟我们交流一下，来指出我们的错误，也是很好的。
俱乐部
，对，他们掏钱来给他们各种这种东西，所以很多全球不愿意打国家队，因为没有钱拿。日本是个例外，日本每年打 WBC 都是倾尽全力的，派的是水平很高的选手，虽然打的不一定使劲，但是派的都是牛人。
那你指的派是各个俱乐部派最牛的人？
对，最牛的人
在一起
组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全明星队嘛，来打这个。他们日本国家队，他们日本国家队很奇怪，他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名字嘛。
对，
他们队叫 Samurai Japan。
对对对， Samurai 那个，
这什么名字？
就他们棒队的名字。
棒球队。
哎，是不是足球好像也叫 Samurai Japan 吗？
哎，我不知道足球。
棒球反正叫 Samurai Japan， 他们的标志就是一个拿棒球棒跟那个武士刀一样，那种感觉。
对，冬天是冬天吧？然后
WBC
和美国。
冬天那个叫日米野球。
日米野球。
日米野球，冬天的话也有这个比赛。
那就是有多少俱乐部啊？大概。
每个联盟不一样了。日本是十二，对啊，日本有联盟吗？就是日本职棒，就跟 NBA CBA 一样，日本有 NPB， 就是日本的职业联盟，十二个队，美国是 MLB， 这个队好像多少队来着？二十支。
日本有多少？
12支。先说日本吧，就是日本12支。
12个俱乐部。
12个俱乐部，对。
一个俱乐部一个队
。一个俱乐部有它有不同的队，就是有顶尖，因为它这个俱乐部
不同的组合模式是吗？
不是，不同的级别，一军
二
军嘛。二军他有的时候会有自己的名字。
哦，二军我就不太懂。
一军就是我们先说职业棒球，就最高等级嘛。一军他就是一个队，就是12俱乐部，就是12个队。
那个俱乐部是什么性质？像公司吗？还是？
对，公司。
嗯，确实。
就是这种体育产业的这种公司嘛。
嗯。
他这个队伍有自己的董事长，有自己的总经理，有自己的各种。对，各种的这种部，什么企宣啊、PR 部啊，这种球员这种部啊、训练部这种的，然后还有什么广告部之类的，然后球场
地域支援部、啊、
对，运营部之类的，然后底下边有一个部就转球员嘛，球员就签约，
那就是完全就是公司运作，
会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拍一下。
那他们的收入是 ，Pitcher 的话是多少钱
？Pitcher，
你看这应该有，这应该有。
比如说去年最强的叫泽本昂大，他去年
精英最强吧。
对，
精英最强，我们地缘最强是泽本昂大。
对对对，就说那个伊古鲁斯他们队去年这个就是泽本昂大，他去年的那个签约费是6000万，然后今年涨到了1亿2000万的样子。
签约费是
这个是
指
就是一年
年俸、
年收。
你翻翻巨人是不是给的多呀？
对，大概像这
是
地方的话可能差一点，但是如果说到了那个
巨人应该是
给的，你这就是一共12种颜色吗？这是各个俱乐部吗？
对，各队的颜色不一样，
都在这儿的人。
对
对，就是
你能电视看的人基本都在这边双出现了。你看看内海
这
里啊，他们是按年发的
对，
内海哲也，对吧？
嗯，
他是四亿。
对，这个数据比较正常的是四亿，应该是对的，四到五亿之间是比较正常的。
他这个
对，
嗯，
但其实你要算的这个数放在美国，
嗯，
是三线球员的价值。所以田中将大去一年是拿1.7亿美元，放到日本就是170亿日元年俸。
可是这个收入也不能直接按汇率走吧，这也他的那个物价水平之类一系列的算上去，也不能单纯的、
就是、日本人是这么算上汇率走的，他们就是田中拿了170亿日元，就是这么说年俸是
田中。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日本球队就他有现象，就是说他们要老往美国跑嘛，就是因为拿钱多呀、
嗯，
但美国拿很普通的一个球员打三垒球员，就是比如说我们敬爱的川崎宗泽、卡拉萨基、姆萨诺里前辈，在美国混了这么多队，现在还能拿一年拿200多万的美元的薪水，那、
嗯、
就是换了日本就是2亿多日元，
是
就是日本的一个我的，就是日本的一个一般队的
是还蛮多的
王牌的级别，
对对对。
但是他在美国是打这种临时工的，一个赛季换一个队啊，
嗯、
这种都能拿到这种 ace 的级别的薪水，所以你想想。对，去
美
国
给钱多了，
对，但是在日本社会化算很多了，你看一年4亿日元，
在日本
这是披甲的钱，
对，
但这是最高的呗，
最高的披着确实比一般人的工资高一个等级，
要高、嗯，
想想也会高，训练那个程度也会
对
重多了吧，
对，
那这个最低水平是多少？
最低水平
就是球员里面，
这句话就是普通的萨拉利嘛，
萨拉利的水平可能比那还低，
500-600，那还是对，这还是先发选手的水平。
但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管住宿的、
嗯、
一般的球员比如说攻击他们是有这种就是怎么叫他聊嘛，也叫聊、
嗯、
就是这种球员聊的、
嗯、
他们管住宿、
嗯、
管你所有的吃饭、
嗯、
管你所有的这种日常训练开销，所以你是不用花什么钱的。
对，
新人进来的话，比如说去年安乐来了乐天嘛、
嗯、
是一个大五新人，高中毕业来乐天、
嗯、
一年是200万薪水，200万的年俸、
嗯，
加上他管住宿管各种东西，其实能收入的其实还是不少。
对，你看还说这个巨人队他们这个就主力队员他这个收入之差也是相当可怕，对，前面这个4亿的后面就还有只能收240万的、
嗯、
这个巨人队确实是，但是我觉得乐天吧，他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他就低嘛也是就是会600万左右，还算是不少，500-600万的样子，
一般会社员，
对，一般
会社员，
所以这个俱乐部也是走那个叫什么
实力主义，这个
强就是钱多、
嗯、但是你算算其实他们也挺惨的，就是怎么说，你只能打这么10来年20来年、
嗯、
打到40顶尖了、
嗯、
我们说外公今年就是叫山本，你看看中日龙的叫山本什么什么外公，我们叫外公
中日龙、
嗯、今年40大几了，这是很罕见了，你知道吗？就是还在投的，是非常罕见的这么一个人。
嗯、
一般队员打到40岁就走就退役了。
是他身体素质不行，
身体素质不行了，赶不上了。
朵拉宫的叫什么来着？
山本
啊！
你看那个他照片就是老爷爷。
山本。
Yamamoto。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嗯，跟一般的体育运动其实是一样的。你说拿高薪，然后退役之后就找其他的工作这样做。他们退役之后，有的会去做、
啊、
去做这个评论员啊、
嗯，
做教练啊，然后去比如说当艺人也有，当给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这个山本昌
的是
吧？对，山本昌。
对，他是1965年的。
对，今年50了。
50了，
老爷爷
还在
投，甚至还是主力机哦，主力机哦。老爷爷今年。就是外孙女都有了，我们叫老外公嘛，外公今年
外孙女有了。他一句闲话，他们结婚还都好早的，他们这个这本数据上，好多我看都是90年啊，91、92年啊，就写个 Oksan， 还有孩子呀、啊，一男一女啊这样子的。
嗯、
想到自己88年，这也是觉得、哦、人家这个
他们结婚就是一般跟两种，跟高中的青梅竹马。
对，要不然就是
酒席案呐。
对，
酒席案呐。
什么叫酒席案呐呀？
就是
女子。
女主播，
年轻女主播会争着到球场报道这个球员们的这个训练场景，然后就跟球员们搭个线，然后就跟球员结婚，这也是
对，
这是安娜的梦想之一，跟职棒球员结婚。
对对对、
嗯，
为什么？因为
工资高啊
！可是
这大几个亿的，这挣回来多爽啊！
可是他会经常不能回家之类的吧？
他们其实因为地缘比赛有很多嘛，我就在这个市里比赛，像现在他们都在现在住。
平时训练啊，也是跟上班似的，
跟上班一样、
嗯。
对，上班，他们比赛一般晚上9点结束了嘛，打完球，对吧？洗个澡，开个会，回家吃，回家就回家了，
嗯、
跟会员是一样的。而他们也不是天天有比赛、
嗯，
比如说我们像 前天、昨天、今天应该是有比赛的嘛、
嗯，
然后他们再歇两天，然后在下一个地方打、
嗯。
他们家里时间是非常多的，其实，
嗯、
所以他们有精力去照顾家人。
那你别找工作，你去做那个酒席案的吧。
酒席案太难了，酒席案找工作还难呢。
这个安徒力系统直接写不出，对不对？
去先放做酒席案的，然后嫁给乐天队员。
那还不如直接写个乐天的安徒力系统。
好吧，哎，但他们俱乐部的收入来源是门票，
门票、广告，
赞助商，
主要是赞助商
，对，赞助商，
对，赞助商，
这种一般都是赞助商嘛，他们挣钱非常少，其实都是往里烧钱，然后再靠你这个赢，但是盈利也有，我记得他有个数据，就是每年的各个会有盈利和负债嘛，
对，
日本这边是可以做盈利的，
我记得乐天好像是还盈利的嘛，
也能做盈利，卖各种周边，这个的话、大家去那个厂里看就知道了，他们有一个 team shop 嘛。卖各种东西的特别多，然后每次去看比赛买人也特别多。
对，就我买周边，我去年都烧了2-3万日元。
对，你可以想吗？
确实，
像中南还不算什么特别狂热的球迷呢、
嗯，
狂热那种买个机票，他们一个机票是300多万。
机票
、就是一个球季的坐的票，那就那一个指定座位嘛、
嗯。
加各种 service 的话就更贵。你想这种人特别多，然后你想他就能赚很多很多钱，加上他的广告代言啊，然后各种东西啊都非常多。
嗯。
那所以这看棒球是一个富人的运动吗？
不，
就富人的，普通人都能看。
都能看，最低票价是1000日元，
嗯、
像利剑票就塔西米的话是500日元，所以你就一顿饭的钱你就能去看个比赛。
塔西米不是可以走到很前面去站吗？
对呀、啊，我们这次就看多少年比赛了。
哎，等一下，棒球场不是没有座位吗？
有啊，
有啊，
是吗？那我们上次就是铺了一个，
你们坐的是外野，
啊、应该是外野，
外野自由席，草坪嘛。
好像
草坪嘛，在背对在背面对不对？就是在屏幕那个地方，
我看不见。
对，在屏幕那地方，
屏幕得回头看。
是外野，是外野，那地方叫外野，是那什么的。像我们这次进的是三垒上。
对，那个地方还蛮棒的，500日元去了最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地方。
真的、
啊。所以以后就去那个地方吧。我一直都是去那个地方看的，买一张那个地方票，其实现在不过1500，还赠瓶啤酒、
嗯，
所以去看一晚上其实挺合适的。如果有突然喜欢对的，
嗯。
Okay.
外野那个地方就是大家就是更家庭化，很多人就铺个东西跟人坐着，拿着东西吃，然后
家人多，小孩在路上乱跑，
很幸福的、
嗯、
但那个地方其实怎么说看不到比赛的，说实在的、嗯、因为你连回放都看不到其实。
嗯，不过其实因为离得他们那个就是固定那个欧烟的那个地方比较近，是气氛那里、
气氛比较好，
很好。
OK， 你们继续说，跟说哪儿了、
说哪儿了，我也忘说日本棒球了吧。
嗯，
如果日本棒球刚刚说到哪儿了？日本棒球，你刚刚问一直问的是俱乐部之类的问题，
对，
这个比较，其实我们也不太明白的问题，这个得问具体的这些人。
不过
这
个俱乐部一眼就怎么说，就是怎么说？简单的说，就是日本的那些有名的公司，他包养了这些俱乐部，可以说是像那个巨人就是
独卖，有名无利。
对，你像我仙台这个就是乐天嘛，乐天市场那个乐天。然后还有那个，
所以都是以这个战商冠名的了。
Seibu，
对，
是战商冠名的西武
，
像软银鹰 SoftBank，
对，
软银鹰这是那边的，
还有日本
福冈的鹰队，
还有日本汉姆，
这是日本火腿，郭赞助的北岛斗士队，软银鹰以前叫大荣鹰，就是大爷，咱们逛超市叫大爷，
那个叫大荣啊，
大荣对、
哦，
大荣鹰，以前大荣鹰，现在叫软银鹰，被软银买过来的嘛，就烧不起钱了。对吧？对俱乐部打得不好，亏损了，就卖到别人，然后那接着做这个俱乐部，
换个东家，
对。然后像阪神百货、阪神电车，那个潘鑫是阪神虎队，然后中日龙，中日是秋泥七是什么来着？
是什么来着？这个我还真是有点
不知道哪个会社，我也忘了。
对，
就是大概就是会社关注的。
横滨那个是 DNA
嘛？
是那个一个游戏各方面这个公司，
做 IT 的。
对，
就是他们这会社去。当然会社里面就有穷的有富的，对不对？穷的球队后面就只能靠育成，每年靠每年选秀抽签来这些选新人。富的队我们就买人嘛，乐天就是富的队代表之一啊，老买洋将，从外国人找几个外国人过来打球，这样。
但是也买不起美国人吧？
买不起太好打太好的美国人，买起打一般的美国人。AJ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AJ 打得非常不错。
AJ 还不是美国人吧
？AJ 是吧？
不是，但是那个谁，桑切斯，那个他刚才瞟了一眼他的年份，就是他是新人对吧？
对，新人。
新人一上来就给2亿5000万，
因为他是洋将。
嗯嗯，洋将
250万美元嘛，就他可能在美国薪水就是这样的，打得非常一般的薪水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他远远高于就是
这边的主力球员。
对，
远高于。
远远高于，就翻倍，可以说是翻好几倍的样子。
然后棒球好像似乎没有工资，哦，美国好像有，日本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工资帽这说，就是一个工资上限，你怕你不停的买人嘛，那你就你都买的牛人过来就都没法玩了，
嗯，
但是好像日本好像是没有，所以你看独卖一直在买人，
嗯，
一直在把打得好人买过来，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对，其实不过我觉得像这样的球队反倒是不愿意去支持，愿意去支持那种黑马球队，像乐天这种一直不行有一年就好行就这样子。
嗯，
我个人是，我是作为这个虎饭，作为阪神虎球迷一直在乐天看球，虽然穿乐天球衣吧，
嗯，
但是阪神虎球迷，所以阪神虎如果来打交流战的话，我一定会去。
对，到时候那个
我一定会去威德西的
CFA 交流战，
嗯，我会去那个客席看的。
对对对，毕竟
阪神虎就是一直在输的一个球队，你知道吗？一直在输，一直在输，就因为他输我才喜欢他，你知道吗？因为很废柴才喜欢他。
嗯。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大概直棒的内容。
嗯。
嗯，说完日本棒球了。
嗯，对，说完日本棒球还刚说了职棒嘛，再说说就我们业余棒球，阿麦奇鲁棒球，阿麦奇鲁亚球呢，就是
说的都是职业棒球，
职业棒球，对，发钱的，
嗯，
打完挣钱的，卖门票的，
嗯，
我们说这种还有业余棒球，这个日本也非常非常的有名，也是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分社会人，然后大学，还有高校，就是高中棒球，
嗯，
这几边的话，社会人比赛其实跟职棒类似。就他也是有这种自己的球场啊，
嗯，
自己的这种，但他们都以会社名字进行比赛的，
嗯，
日本生命啊，什么三井不动产啊，
嗯，
什么本田汽车呀，啊，这种，
嗯，
他都是这种名字进行比赛的，
嗯，
他们的队员都是怎么说打不上职棒的，
嗯，
这个职业球员，
嗯，
他们的形式就是契约会社员，
嗯，
来公司签个约来打棒球，他们的工龄就是打棒球，然后如果不行的话会社就把你开除了，他们的工资也是相对来说比一般会社员高，但是也是就是等他怎么是等于是公司的会社员，他们这种人的话靠这个进的公司来帮公司打比赛，如果自己比如说可能不愿意打了，但打得很好，不愿意打的话，他们可以进公司其他部门来做真正的作为正式会社员，这样的，这是一个进公司的一个途径。
打比赛是指跟职业棒球一起打还是跟那个
他们的社会人棒球队，
社会人，
他们有社会人联赛，就叫日本什么什么什么社会人联赛，然后日本的话，日本国家队打这种亚洲锦标赛和亚运会的时候，都是靠这个联赛人出来打的，
嗯，
日本社会人队出来打的。他们水平也比一般的就是业余水平要高，因为他们毕竟是打这个出身的嘛。他们日常内容也就是训练，
嗯，
他们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社会人棒球，对，准专业，对，准专业 ，semi pro，
嗯。
然后再往下就是大学野球，
嗯，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嘛。就是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比赛，就这样球队，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就像于这也算是国球之一嘛，
嗯，
他们就是打这个
之一，还有别的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个足球也算，
足球
也算，
嗯，
他们的棒球队是每个学校都有，然后都会有一个成型球队，就再不行学校也有成型球队，然后像我们学校东北大就有一个球队嘛，东北大棒球队，
嗯，
场地在三神峰那边训练，然后在长汀那边训练，他们的球场在那边，
叫什么名字，
就叫东北大棒球队，
没有赞助商，赞助商是东北大，
没有赞助商，他们也不拿，
啊，也不是职业，
他们也不是职业嘛，
嗯，
打大学棒球，
嗯，
然后每个地区有地区联赛，
嗯，
像比如说北东北什么什么比赛，
嗯，
就什么岩手啊什么什么的，南东北什么什么比赛，
嗯，
像仙台呢叫仙台六大学野球联盟
啊，
三
六库，我们看到，
对，三六库，
六库三六不是
啊，三六库吧，
战六战不是。
先
六大战吧，什么
叫先？那个叫七大战，那个是地大里边的比赛，哦，那个跟那不是回事。
好吧，忽略这个。
三六库就是叫先六，先六是指的是仙台六个大学之间的比赛，
嗯，
是东北工业、东北学员、仙台大学、
嗯、
工程教育、东北大学，
嗯、
还有没了吧？好像没，这已经六个了吧？还是五个？从
我是一直在想，仙台一共就这几个大学呀、
啊？东北工业、东北学员、仙台工程教育。
东北大，
东北福祉，东北大，
一共就这些大学吧？
还有其他学校啊？
你说全东北还是全仙台？
全仙台，还有学校，
有这么多
很
多
大学，很多大学呢。
好吧，
这六大学是比较强的，
嗯、
然后他们每年就打一个联赛嘛，
嗯、
从四月份一直打到十月份。
最强的是
东北福祉大
啊，不
和东北学员大，这两个队
是东北大呀？
对呀、啊，东北大是 常年的第四第五，就是到处，因为近年来呢工商教育大给我们垫背，所以我们一次都没有打到过第六过，第四第五，第四第五，对对对，
工商大人太少了吧，
对，他们每年有一个册子，
女孩子多，
他们每年有个册子嘛，册子里面有各种全员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名录嘛，像前面的东北孔子大跟东北工业大都是大概照片之外大概两行的全名字，
他福祉大其实
东北
大
就是照片，
他有你看专业球员他有福祉大出身的，
工商教育大的话是连照片都没全，就是大概半页的照片就没了，
对对，
人非常少，人就是一个
话说女生不能打是吗？
女生也有职棒，女生有职棒比赛，但是打人非常少，对，分开，
一会儿再说，
分开的。然后大学棒球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每年这样比赛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先六站，然后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他们的比赛日期，其实是可以去看的，而且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而像有拉拉队，各种学校拉拉队会去看，然后比较厉害的比赛的话就是仙台，就是东北工业东北学员跟东北福祉，
对，
这样球队比赛非这样球队非常强，而且现在东北福祉大三的叫熊谷启人是日本国家队的，现在大三他打的就是已经是职棒水平了，就是他们这个球员的，他们这种球这个队员的进入一般有两种，像东北学员跟东北福祉这样的学校呢，他们的队员就是瞄着职棒去的，一是职棒，二是受人野球，
就不学习了呗，
就基本上是把学习是放在另外一个，他们有可能专业就是这个，运动训练之类，就是运动训练嘛 ，sports 训练，
东北大没有吧？
东北大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就是瞄着这样的瞄去的，我们进会社，进七十七银行，然后打他的野球队。其实银行也他也有自己的野球队的嘛，然后进了会社就为了找工作，然后我们就是打的目标，我要进洛杉矶精英，我要进
有一条路
是，
我要进夺冠巨人。
他挺多的，他这个就是从大学某个大学出来的人，某个会社的人，后来变成专业野球，
我们
野球的人挺多的。
阪神虎，
对，
著名的阿尼基大哥金本知宪，就是东北福祉大毕业的。然后这个现在西武的投手主力安孝之是东北福祉大毕业的。都是就是这边出来的很厉害的人。
他是这个学校，其实我老早就发现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野球场。
对，我去
是吗？
对，我去看过，在东北福祉大的北边那个小区，我忘了什么 campus 了。
两个小区呢？
对，国建是一个，还有北边一个小区。
哎，对，那边山上
还蛮远的，其实走过去得半个多小时。
对，
那边球场的话，就是先六站呢是也是收费的，我一开始以为是免费，但是其实收费的，500一次，但是500是看一天。
好贱的。
是这样的，你球场不走，你可以看一天。你指望一般是不同啤酒，指望是可以看一场嘛。他因为他先就是一个长时间比赛，从早上九点打到他一般一天有可能3到4场，所以你就买500进去可以看一天比赛，就是一般我上次看2场嘛，看中午就回来了，还是有什么事儿我忘了，然后就是可以在那看，然后他的水平呢就是有打的次有打的好的，像东北福祉大这种打的比较好的，看着就比较带劲，我上次看是公教的比赛。就我发现其实打得跟中国的大学生比赛好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就也有弱的嘛，他们也有弱的，打得比较弱的，然后就是但是看着也有意思，因为也是挺好玩的，就是大学
大学的，讲完了
讲完了。
哎，育英是中
高中
是不是特厉害？
很厉害。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高中棒球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日本野球的一个，可能只跟职棒并列吧，很重要的一个比赛。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每年春夏会有甲子园比赛，甲子园的话春季叫选拔高野球，夏季叫什么什么什么高野球选手权，这两个比赛有一个不同，就是春季的比赛呢是从每个县的打的最好的球队里面选这个大概20-30支大甲子园，也是单败淘汰制最后决赛冠军。夏季甲子园呢是从一开始的预赛开始打起，一直赢，输是出场就淘汰，打这种单败淘汰制，一直打到最后，打到就是这么多县嘛，40几个来着，47个多道府县，然后决出来这么多个队。他因为还有像北海道和分两个，东都也分两个，他们这种大概是50多个队，然后去甲子园打，也是分组，也是单败淘汰制，最后打过来最后的冠军。因为这个比赛呢，一个是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所谓的青春热血激情，
大学看不到吗？
因为大学不是单败啊，大学只有联赛。
什么叫单败啊？
单败淘汰制，输一场就回家，高中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看的就是大家每场都是当做最场在打嘛，就是很拼，像职棒就是我们这场输了就无所谓嘛，再拼回来就可以了嘛。职棒只有在最后的几场，比如说很关键比赛他会能打了这种激情，但高中野球不一样，高中野球的话就是从第一场 就是最后一场，我只要输了，这个夏天就是没得打了，就是一直这么下来，而且钢圈只有三年的时间，我只有六次机会去打这个甲子园，对不对？前还在你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甲子园是一个比赛的名字啊，
是一个球场的名字，是板神虎的主场，但是因为一直在这个地方打这种甲子园比赛，它就成了这个的代名词了。它的名字其实叫高校选拔，高校野球选拔什么什么大会。夏季、春季两个，
我一直
想知道
那个日语怎么念。
扣心。
哦，想的一样，跟我。
扣心。
嗯，继续。
然后甲子园比赛的话，就是这么一个，这个
是高中的。
高中的比赛，
嗯、
对、
嗯。
这个比赛呢，其实他，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高比赛只有这两个，
嗯、
然后大家每年都在训练，但其实不是，他也有跟这种一样，也有什么秋季的这种。宫城县什么什么秋季大会，
嗯、
或者北东北什么秋季大会，
嗯、
这些钢球员其实平常都是在训练跟比赛之中，他们基本也是不学习的，
所以他们就是冲着那个去。
对，我们说就是进入，比如说钢球员有这两个进路，
嗯、
就是这么几个进路吧。
嗯、
一是考大学，正式考大学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打球就算了。
嗯，
东北大有这样的，有好这样，一般打的一般的，或者家里有要求必须考大学的。
嗯、
还有呢，就是上大学，
嗯、
但是还打球。就是进刚刚我们说的大月球去打比赛，然后他们到最后再进会社或者进职棒都有可能。还有呢，刚毕业之后直接进职棒，类似于篮球里面的直接进那种职业联赛一样，他们一般会先锻炼个几年在二军或者是怎么着，然后再打上主力，这种也有，这种一般就这么几种进
路。你是 pitcher 吗？
我是 catcher。
哎，你为啥呢又打球又能进东大呢？
我这个我是属于中国，其实还真是不一样，我们这种水平都太次了，就咱们在日本，
至少你不管水平怎么，只要你花时间打了呀。
那倒是，在花时间打了，但是人总得有个爱好，不是吗？对吧？大家人都各有爱好，大家的爱好也都比我厉害，
嗯、
所以我也觉得没什么。
没有，我的爱好呢，也就是宅在家里看看电视剧，
也挺好的呀，我觉得。然后就是这种高野球嘛，
嗯、
现在本地的高野球比较好，就是这个仙台育英，
嗯、
跟东北高校，
嗯
，Tokukoko
在哪儿啊？
东北高校。在也在宫城野区，那、
嗯、
育英也在宫城野区吗？
育英好几个校区呢，不是有两个校区。
育英的本部应该是在就是现在宫城野区、
嗯，
乐天主场的乐天那个主场叫 Kobo Stadium， 乐天的那个叫 Kobo Stadium，、
嗯、
在 Kobo Star 的北边的不远的地方是乐、
嗯、
是育英的那个他们的那个主校区、
嗯，
然后东北高校也在那附近，应该是、
嗯、
我，但是我没有去过育英，我也没有去过。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非常厉害的，这样都是非常厉害，都出过很厉害的球员。
嗯。
现在职棒中活跃的很多人都是他们的这种后辈，
嗯，
然后像东北高校出过达比修，
嗯，
达比修有，是这个伊朗的日本人，然后他打得非常好，现在 MLB 打球，打得非常的厉害，日本人里面打得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就是高校野球就是大概这么个感觉，
嗯，
再往下还有什么中学野球啊，
嗯、
小学野球啊，
嗯、
但是那个
幼儿园野球有吗？
幼儿园没有，小开始有的。小学初中打的都是软球，到高中是开始换硬球。软硬区别在于它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软球是橡胶，它打身上不疼。硬球是木质的，前面有缝，是皮质的。
这儿还插一句，就是它有多硬呢？就是去年那个汉姆队，北海道汉姆队有一个就出了一个事故，就是他那个球打到一个人、
嗯，
就是打到他有一个眼失明，还闹到这个事儿还闹到法院上。还判了好几千万的样子。
那他
汉姆去年打死个人，好像
还打死个人。
我记得汉姆去年是
打这么远，不是很厉害。
但人球迷死了呀，球迷死了。
他是球打到人了哈，
死在席上啊。
不是观众席在哪儿啊？
刚才我们讲了观众席嘛，对不对？
嗯，
这不都观众席吗？
嗯，
这地方不也观众席？你当时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对，
只有这个位置才是草坪，这地方也是座。
那个被打死的坐在哪儿的？
应该就是在这位置之一。
其实我觉得要能打死我，怀疑是他应该打偏了，然后劲儿大。对对对，
反正不，这是最安全的。
这是屏幕，也不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安全的，都在棒棒里边。
啊，他从这儿来呀？
他有一种打叫擦棒球，
嗯、
棒打过来没有击中球，他擦着棒飞出去了。它有一个变相，但是你知道，
太厉害了吧？
投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么厉害，
一般是在140公里，
那他臂力超级强吧？
是啊，
那你也是？
我不是，我这个跟直棒是没法比的，只差的比较远，说实在，对，然后他们就是怎么说，就是擦棒球打过去之后，然后就可能打到这个现场，所以棒球他有这个志愿者，棒球里面工作人员嘛，他会吹哨，一打球他要吹哨，注意球，
嗯，
然后你就不要被打到。
怎么注意要来的话？
他吹哨了，你吹哨了，你就
这样来的话，我也挡不。
挡一下啊，好歹挡一下就行，我觉得。砸骨折也比砸头强啊。
哎，那个职业棒球员的右胳膊是比胳膊
是
粗啊？
是。
好可怜啊。
职业棒球员分右打，就是站在
有左撇子吗？
有左撇子，就是
右撇子，左撇子，
左打，
嗯、
左打
会影响那个。
不影响，就是完全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所以投手也分右投跟左投，是不一样的。然后左撇就是左边粗，右撇就是右边粗，这样不一般粗。
嗯 ，OK，
就是这么一个，大概说完了，就是日本棒球的这么一个。
啊，说小学了是吧？
小学的对，说完了一个。
小学的不至于是你不学习光打球了吧？
啊，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小学一般都是兴趣。
中学。
所以日本有很多人都打过这种小学野球，但是。我们武汉曾经来过一个打过小野球的这个日本人，打也相当的厉害，所以这个就很难讲。
对日本人其实
打过小野球
好厉害
的，他们
跟你们比肯定厉害呀。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体质也是就是从小
体质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人家练打就是打得好，感觉在那儿呢。
小学
打得多嘛？
小学那你如果从家长角度出发，我让小孩比如说让他小学估计打肯定是家长让他打
的。对对 对。
那你说如果我是妈妈，我让我小孩打篮球是让他长高个，如果让他打野球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他开心就好啊。
打篮球也不是为了长高个吧？
嗯，
不是老蹦吗？锻炼身体一种方法。
就锻炼身体。
一般小学也有步活这个说呀。
嗯。
他可以进各种步啊。
嗯。
所以的话，你就会选他有各种不同的这种什么嘛、
嗯。
野球是因为打人多呀，
嗯、
而且你万一野球打得好了，日本可以找着工作呀。篮球的话，日本找不着工作呀，对不对？足球的话也差不太多呀。日本只有野球算是真正的所谓的职业运动。
嗯 ，OK。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这样。心のどこかでいつも夢見ていた。駆け抜けた思い出の真ん中で、君の輝く笑顔。いつでもどんな時。諦めずにって思っていた君が流した涙夢を乗せて明日へつなげ巡る季節の中で何度も見失ってもいつでもこの場所でほら君のためにこう
場所